镜像的声音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64年2月14日星期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图莱尔传讲的信息《镜像的声音》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40214，历时1小时28分钟。那这一段的经文，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再站起来一下。那现在我们要读出埃及记第四章，出埃及记，那我想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，是杖。耶和华说，丢在地上，他也丢下去，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，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耶和华说，再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与周身的肉一样。又说，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的声音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的声音。让我们祷告。主耶稣啊，这位不改变绝无错误的神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然是一样的，你永不改变。为此我们多么感谢你，现在求你在我们内心祝福你的道和我们所读的你的话语，愿我们得到信心相信你。我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那在我传讲的对象中，那你们是最好的听众之一。那我这么讲不只是说说而已，这是真的。那今晚我要花一点的时间设一个场景，那这样做的目的是我在这里是要帮助你们。如果不能帮助你们或做点什么使你们基督徒生活的负担减轻一点，使罪人归向基督，那么我对神的国来说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。那对神来说，我肯定想要成为一个祝福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、生命和帮助。那在教导这一点时，那要这么做使你们能明白，那瞧有时候出现了一些很奥秘的事，人们没有正确的明白它。那我想要事我们把它讲得清楚明了。许多人好像，那如果你不解释神的医治，那有时候也许就像刚才罗伊弟兄说的，那但他是那人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持守神的医治，那特别是当仇敌来的时候，小你很容易就会被打败了。有时候人们接受祷告后有病了，那他们想，那来讲这不我输了，那正是你得到医治的迹象，看到吗？瞧，那是你的迹象。如果你不知道，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仇敌，你怎么可能在这五场每晚30分钟的小聚会中去解决这些的问题，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呢？找时间呢，我相信那当全国的大复兴有点平静时，那我求问过主，若是他的旨意，那让我搭起个帐篷来，那我们不必去租什么地方，那然后和一些的牧师等举办早上的聚会，进行一些教导，那可能从10点到12点，那下午则用于指导医治的事，那然后晚上为别人祷告，一天接一天，连续几个星期。那然而不影响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天的聚会，但星期天下午有，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影响其他的聚会。 那样做是想让大家都来，希望为病人祷告。那如果魔鬼返回来会议论什么，那么我们就能再来检查一下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行，那我想那样对左邻右舍、对牧师们和所有想了解的人都将是一个祝福。他们相信这点，他们绝对相信这点，否则他们就不会传讲圣经了。任何圣经信徒，真正的圣经信徒都会对神的每一个的应许回应说阿们。没错，如果你不能全部的相信，你说我相信这一点，但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，你得到的是与夏娃得到的同一个解释者。他是撒旦试图要对夏娃解释说，哦，这是对的，那是对的，不，那点是真的，但神肯定，神这么说的，每一句话没有一个字儿或一个句子是可以拒绝的。如果你没有全心接受每一个字，那么你倒不如就根本不要接受算了。行，记住，只是一个小句子，它被转了个方向，就导致了所有的疾病、所有的心脏病、所有的死亡等等，它导致了这一切的事。只是由于不信一个小小的句子，就导致了这一切的事。你想只是故意的越过一个小句子就使你后退了呢？人们所接受的有时也只是一半，却称自己基督徒。行，明白？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，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。没有一位能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是圣灵借着应验他说要成就的事儿来解释这道。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方式。那今晚我要对你们讲或教导一会儿，那主题是迹象的声音。那你知道摩西在那里说，他们必不听我的话，他必说主没有向你显现。然后神告诉他说，现在你手里是什么？他说是杖，一根杖，只是一根老树干，那好像牧羊人的杖。神说把杖扔在地上，扔在地上，杖变成了蛇，再把它捡起来，那蛇又变成了杖。然后神说把手放在怀里，摩西把手抽出来时不料长了大麻风，然后呢再把手放在怀里再抽出来，不料复原了。神说现在倘或他们不信头一个神迹的声音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的声音。那你注意到神不改变的神是怎么行这事的吗？那你们阿肯色州的人谁能回忆起15年前的事？那时头一个迹象的声音应许了第二个迹象的声音。行，我说当那时发生时，无人能够否认，除非他根本就是个不信者，因为的迹象能辨别并知道他是谁，能说出他的事来。所以他是个，那多少人还记得，那这事被预言过，在很多年前临到了一些的聚会中，并预言说这事要发生。主的天使说这事将发生，你甚至会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。那多少人知道这点？那许多年前当头一个迹象运行时，就要预言过这事。那我们的场景是在偏僻的旷野，有一个逃亡的先知摩西，知道他被养大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从他母亲那里知道的。那他是个被预定的孩子。那耶基别和他丈夫已经祷告了，求神差一个拯救者，而摩西就生在他们家里，他是个预定的孩子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。那现在他长大了，接受了那样的训练，后来完成这项的工作，就像我们今天训练一个人那样，送他去学校，到最好的学校去。那如果有人以为他一生中得到了呼召，那会发生什么呢？人们就会送他去鲍勃琼斯那里或别的什么地方或某个了不起的学校，给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等级的教育。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，这是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。当一个人说我是哲学博士、法学博士，对我来说呢，等于使他远离了神。只要神不是在那一切的事上，神是简易谦卑的。你知道你行在那，人们试图分裂原子，试图告诉你怎么做，然后他们从一棵青草上踩过去，对他却一无所知。没错，你有哪些的东西只会使你自己远离神。那我不是在支持文盲，我不是那么想，但我是想告诉你，神不是借着教育来认识的，是借着信心来认识的。借着信心，唯有信心你才能认识神。唯有信心，你只需要把某种东西建在信心的根基上，因为它并不是没有根基的，那是神的道。摩西上过学校，人不断地教他学问，因为毫无疑问他们认为他将是个伟大的军人。历史也告诉我们他曾是个伟大的军人， 有能力率领埃及的军队，也将成为埃及的法老。他使人们得自由，把他们送回家园，换他们管理埃及。那这实在是他们认为要发生的事，所以人们就训练他。那他甚至能教导那些学者某种的智慧，那他实在很聪明，很有教养，但那不是神行事的方式。那当他发现他那么的失败后，他变得苦读了。教会今天也是做同样的事，当他们发现他们的教育计划那里无法教育神或神的人，你无法把他组织到神里头，神给了他一条路走，那是神认出他的唯一的方式，就是在宝血底下。你无法借着这样说而做到。你说我们都是卫理公会的，我们是敬信会的，我们是神召会的，我们都是神的会的，我们都是一神论，我们是这个，那不会是神满意的。因为他的计划就是我们必须重生来到他的宝血底下。所以我们的计划只是人为的，他一开始就是失败的，他们也总是失败的，直到我们回到神行事的方式上。神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在宝血底下，那是他逾越过去的地方。那天晚上你们许多人都在那里，那会儿今天下午，我想那当我传讲记号时，你们在那儿，要在你面前持守那记号。那多少人在那里？那让我看看你们的手。那我想这里有一群人去了那儿，那个记号是神认可的唯一的东西，这记号必须在那里，否则那约就废除了。就是这个记号，这记号就是圣灵。那我们发现摩西这么做之后，他感到苦读，那所以他就跑了，离开了埃及，跑到了旷野。那我们发现他在那里娶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女子，生了一个儿子叫格顺。那有一天当他沿着那条熟悉的老路走着，当时他沿着那条熟悉的老路走着，他当时在旷野里放羊，那瞧他被一个不寻常的场面所吸引住了。神总是很不寻常的，神以如此不寻常的方式行事，如此违反科学，如此违反教育，有时候也如此违反人的神学，那就是违反那种东西。神那样做是要显明他是神，为了这么做，神必须拣选某个对这些事一无所知的人，使神可以借着这个人做工。当耶稣来到，为什么神没有拣选该亚法那个训练有素的祭司来做这项工作呢？他下去拣选了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人，圣经说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。因为神拣选无有的，使他们成为有的。瞧，什么时候你走到一个地步，你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是，那么你就快要来到神的面前。什么时候你走到一个地步，你什么也不知道，但你想知道点什么，那么神就会把他自己启示给你。那注意，这件不寻常的事，我们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。那时正是出埃及的时候，出埃及已经近在眼前了。那出埃及意思就是被带出来，被领出来。那我们发现，那一般来说在那些出埃及的交叉点上，总是会发生不寻常的事。我相信我们又在那里了，我相信我们就在心腹出埃及的时候了，准备要去迎接新郎了。我相信出埃及已经很近了。那这次从埃及被带出来，回到神应许他们要回来的家园，已经近在眼前了。神必须再次教育属他的人。那记住，摩西受了40年的教育，得到了所有的博士学位等等，然后又是神另外花了40年把放在他里面的教育从他身上拿走。40年在旷野所做的，就是把放在他里面的又把他拿走。后来当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东西都从他身上拿走后，神以荆棘火的样式向他显现。那我给你们看，教育已经离开他了。那不是，那摩西本来是个科学家，他可能会走过去从树上摘一些的树叶，拿到实验室去做化验，看看到底喷了什么化学品使得那棵树烧着却没有烧坏。瞧，因为埃及人是很聪明的，是科学人才，在科学的方面比我们今天还厉害。那要证明这点，他们可以熏尸体，今天看上去仍然很自然。那我们做不到，现今此塔我们也做不到。 只要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远超过我们今天的科学。所以摩西受过训练，拥有一切的智慧，那样就使他成为了科学家。但你看，当他来到荆棘面前时，他知道这荆棘拥有他所缺乏的东西。巴不得今天我们也那么做，巴不得我们知道神在这些的现象中拥有我们宗派所缺乏的东西，拥有我们的教育体系所缺乏的东西，神在基督同在的现象中已经拥有了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。那我们发现，那这次出埃及已经很近了，神找到摩西，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，并给他两个神迹，每个神迹都有一个声音，迹象的声音，从神来的每个迹象都伴随着一个声音，每次神赐下一个真实的迹象，就必有一个声音随着它。当你看到某种现象出现，那注意它的运行，它若没有变成某种的东西，那么它就绝不是从神而来。瞧，神不会只是为了显明它是神而显明迹象，必定有一个声音随着那个迹象。那靠神的帮助，今晚我们要在经文里边找到这里，看看这是不是真理。瞧，那在这儿燃烧的荆棘是给摩西的一个迹象，那是一个迹象，那他是给，那然后他听到从荆棘里来的声音。那注意，神从不改变他的计划，他从不收回他所说的话，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完美的。我可以做出一个决定，我说哦，我错了，那瞧，我是个人。你可以做一个决定，但你不得不把它收回来。科学做出一个决定，又得收回它。那你知道这里吗？他们说科学上可以证明那是对的，但过不多久，他们又从科学上证明那是错的。但他们不愿承认他们的错，他们不会承认他们的错。那有个法国的科学家，大约600年前或大概那样，说以某个速度绕着地球滚一地球，那或200年前，那我想是300年前或大概那样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借着给这个球提速，从科学上证明，如果有人以每小时30英里的惊人速度前进，地上任何东西若以时速30英里的速度前进，地心引力就会失控，它就会离开地面。你想科学会回头看并认同那个吗？不，他们一直前进，一直前进。瞧，但传道人总是竭力要回头看，参考过去很久的什么人说过什么，而不是看神说要做的事。我们正爬上那信心之树，看到吗？神从不改变他的计划，你可以绝对安息在神第一次说的话上，他永远都要持守那个，任何的时候，那他不能，他不能也永远不会改变他，因为如果他改变了，那么他就跟我们一样是有限的，他犯了错误就得道歉再返回去。但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，一切能力的源头，无限的，无所不在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。瞧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神。如果他不是那样，那么他就不是神了。但他要成为神，他必须得是那样。那神从不使用人造的计划来荣耀他，而只会让这计划自己来羞辱自己。神总是使用单个的人，只是一个人，从不是一个组织或一个宗派，他使用单个的人，因为我们都不同，彼此都不同。地上从未一次同时出现过两个主要的先知，从来没有。瞧，神不那样做，因为他只对那一个说话。当那人离世后，神兴起另一个，在那个时候再说话。那记住，那永远都是他的计划。那我们发现，这里燃烧的荆棘就是一个迹象，它刺起来是要吸引摩西的注意。那那是神赐下迹象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，那是迹象的目的，吸引注意力。那当我们接下来讲到这里的经文时，我们现在要教导一下这点，找出的是不是这样，神是不是赐下这些迹象吸引人的注意。那接着当他吸引人的注意后，就迹象的声音开始发声，耶稣医治病人要吸引人的注意，瞧，接着他就开始传道，瞧，他总是吸引人的注意。燃烧的荆棘赐给摩西是为了吸引这个逃亡的先知的注意， 然后他转过来要看的是什么，然后这迹象发出了一个声音，这迹象本身发出了一个声音。那这些的声音和迹象是为了提醒百姓说神的道就要被印证出来了，迹象总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。你们许多圣经读者现在也想起了圣经里的一些不同的经文，那我们要讲到其中的一些。这当迹象被赐下时，它吸引了人们的注意，因为神要准备说话了，他要一群听众，要这些人听他将要说的话，看到吗？那总是那样，他的道提醒他们，要那这迹象是一个提醒，要吸引人的注意，即这个道就要发生了。那注意，神就要借着他应许的道发生了，这道就是他说他将要做的事。那注意，那我已经听见了，我记得我的应许，我听见他们在埃及的哀声了，我记得我应许过亚伯拉罕的话。那你看神要做什么了吗？他吸引摩西的注意，现在他拿着他的道，那他要把道给先知摩西，因为这是他说话的方式，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，这是他起初行事的方式，也是他现在行事的方式，他永远都是这样行。瞧，道临到先知，而摩西是先知，现在他必须要发预言说神将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他没有说要怎么做，但他将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。那后来他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呻吟和他们的祈祷，那他们正在等候神，那神啊也在等候他们，那他就让他的先知到旷野去，但神只是在等那些百姓呼求他开始行动。我相信他今天也是这样，在等候他的教会呼求他出现，这样他才能行动。神给今天的应许已经准备好了，但他需要让人们祈求呻吟，就像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，然后这事就会出现，看到吗？摩西在旷野流了40年，人们拒绝的迹象就是他在那里杀死埃及人的那件事，但那个不是神的方式，所以神就把他带到旷野重新教育他，使他明白这些的现象。现在他已经准备好了，神说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，我看见了他们的哀叹，他们的弓头鞭打他们，我记得我的应许。阿们。瞧，神就要发生了，他使一切都准备就绪了。那他显出了一个现象来吸引先知的注意，当先知下到那里时，他就显出那些现象来，因为他是神的声音。一个人怎么能够拾起泥土抛向空中并说主如此说呢？那是全国一只狮子也没有，过了几个小时各样东西上全都是狮子了，在根本没有一只苍蝇的地方他说要有苍蝇，接着你知道一只绿头大苍蝇就开始到处飞，到处对人嗡嗡叫。谁哪个人能这么做呢？是神在使用那个先知，使他的道成为一个迹象，发出一个呼召，他们就要出埃及了。那现在注意了，神就要说话了，所以他必须借着迹象吸引注意力，而这迹象的声音就是他要说的话，他的道，他应许这道现在要得到印证。瞧，那我曾应许说我要借着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，我要在那地上显明我的大能和他要行的任何的大事，那他曾对亚伯拉罕应许过了，在这里他就要实行了，所以他赐下一个迹象，就立在燃烧荆棘后面的火柱。神对摩西说，现在你要做我的代言人，你下去那里我必与你同在。当他下去那里时，神所应许的那应许之道就被印证出来，那就是迹象的声音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那注意，我听见了他们的哀声，我记得我的应许，神从不改变，他一直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行事。先知的出现是神准备要说话的一个迹象，你有没有那查考一下圣经， 行，圣经说，神说他若不将奥秘事启示给他的先知，就一无所信。没错，他借着先知来行事，因为道临到他们。那你知道他们是他的先知，是的，先知的出现是一个迹象，每次都被人忽视了，他们忽视了这个迹象，不知怎么的，他们从未明白过的，除非是那些愿意睁开眼睛去看的人，那些蒙拣选去看的人就会看见，先知的出现是神准备要说话的一个迹象，因为神若不说话，先知就不会出现在地上。那记住这点，先知不会在地上，除非神准备要说话。那是神说话的方式，就是通过那些的渠道，不改变的神从不以别的方式行这事。注意，神永远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使他的子民晓得他的声音。他差遣先知来赐下一个迹象，然后说出他的话来，这话以前已经在他的道上说过了，然后借着这个人印证出来，他们便知道这是神的声音，因为那是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。哦，巴不得人们能够看见这一点，要是他们能够听一听，认识到这一点就好。那你看，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点，那没有办法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。神自己也不能逼着人相信，他们必须自己相信，如果没有东西让他们信，他们怎么可能信呢？不管你怎么做，那圣经说他虽然行了这么多的奇事，他们还是不能信。以赛亚因为预先看见这事，就说他们有耳却不能听，有眼却不能看。虽然耶稣完完全全是弥赛亚，完全行了弥赛亚说要做的事，他们还是说这个人就是要分裂教会，那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。瞧，他们那么做岂不是很奇怪吗？但圣经说他们会那么做的，圣经也说今天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不爱良善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否认所印证的道，否认神的大能、圣灵的喜等等。这等人你要躲开，因为就是这等人组织什么妇女学会，挨家挨户的串门，牢笼无知的妇女，这些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行，那这些已经预言了，也必定会发生，因为的是主如此说。注意，但在末后的日子，他们的愚昧必像哑铃和羊屁那样显露出来。那神总是借着的先知的迹象使他的子民认出他的声音。现在我是在讲摩西，那我在这里给他归归类，那看看呢我们处在哪里。神的道借着迹象的声音彰显出来，那所应许给这个时代的迹象已经在人们面前显出来了，借着书写的经文出现，就是那迹象的声音。如果所发出的不是圣经的声音，那么就远离它，看到吗？那不是神，因为神不能应许这个给今天，然后又说哦不对，是这个了。瞧，神不能那么做，神不能应许给某个时代什么东西，然后说哦不不、啊、那我不会那么做的，那是给另外的一个时代。神所应许的是他必须持守它。真实的圣经迹象就是圣经的声音，摩西所看见的那迹象是神出现在宇宙中，然后当神行了那事儿，那人知道吗？甚至在书写的圣经出现之前，古代希伯来人的迹象是一个三角形或椭圆形的宇宙光，绝对没错，是罗格斯。那 Lamsa 博士在他的圣经中有这个光，是在外面的封皮上。那我们注意到，那摩西被这个迹象所吸引，这个迹象带着圣经的声音对摩西说话，看到吗？这个迹象吸引了他，然后神说，我记得我的应许，我要下来拯救他们，我要使用你做我的代言人，你下去那里。摩西找借口推脱，但是还是差遣了他。那这是神解释他道的方式，圣经里的先知必须首先是一个被证实了的先知，他绝对不能是哪个人随便走过来说我有主如此说，那另一个说我有主如此说。先知不是 人按手在他身上就成为先知的。先知是背着那个时代而被预定的。圣经说到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？先知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他们生来就是承受神的职分的。神告诉耶利米，你未在母腹里成形，我就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啊，他们只是那必须完全在那人里面，不是他那个人，是从神来的一个恩赐。摩西生为一个先知，耶利米生为一个先知，以赛亚一个先知，施洗约翰一个先知。神已经说到了他们，他们所说的话必须是真实的。人们要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先知，就要看他所说的是否正确。因为当神印证先知所说的是真理时，他所预言的事就是他从神那里得呼召的认证书。那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要讲这些事，是要叫你们可以明白。瞧，圣经在这里说，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他又说，这先知所说的若没有应验，你们就不要信他。那这很合情合理。他所说的若成就了，那你就要听他，那么你就要怕他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那我们发现摩西所说的话都成就了，行，那就使得成为一个被印证了的先知，那是他的认证书，因为他所说的成就了。他说明天约到这个时候全地要变满狮子，也就有了。明天这个时候要什么要什么，结果就有了。必须完全击中目标，绝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。今天许多人，请你们原谅我一下，我不是要论断或谈我自己的看法。许多人兴起来是被圣灵充满的好人，那他们是如，那他们出去也许是神赐给他们说预言的恩赐。那一个说预言的恩赐跟一个先知相差108000里，明白吗？一个说预言的恩赐必须要有3个人辨明，然后才能拿到教会去。我们知道说方言也是这样，必须要有3个人辨明，然后才能拿到教会去。那我们发现有时候这些人出去，人们就开始给他们施压力。哦，弟兄，你要讲些什么呢？瞧，他去是跟着他的感觉，凭着印象去的。瞧，哦，主必这样做，主如此说，那是一个谎言。瞧，你们要等到神以着自己的语言对你说话，并告诉你之后，你才能说主如此说。这样的就不是你在说，也不是你的印象了。圣经说，一个先知出去那样做，就是任意妄为，也就是任意妄为。任意妄为是指没有得到授权而去冒险，他是凭自己的意思出去的。但当你看见这个人奉主名说到将要发生的事，事情也实在发生了，日复一日，周复一周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那么你就知道那是从神来的，看到吗？那是神给那个人的认证书，表明他是那个时代书写之道的解释者，因为神差那个人来做这事。要是众教会您在这些事上有一些正确正好的一些的教导就好了，然后会众就能够明白了。我们只是在一件事上有了一小点的思路，然后我们就顺着的思路跑野了。那就从这一件事中我们就形成了一种的嗜好，每个宗派都是从这种的东西开始的。如果马丁路德愿意继续走进成圣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如果卫斯理会愿意继续走进圣灵的喜和各种恩赐的恢复，那一直以来就会成为主的一个大教会了。但他们接受了那一小点东西，证明他是对的，然后就停在那里了。他必须那么做，圣经说他们一定要那么做的，看到吗？今天这件事也必须是这样。那我希望我的会众能够，那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请举手。像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，那你必须要明白，朋友，这是你们的生命。行，这是你们的生命。是的，他的认证书就是神印证这个人是个先知。那英文单词先知只是指传道人，只要任何人的每个传道人就是个先知，因为他预言了某些事，那在灵感下传讲之道就被称为先知。但在旧约里先知还不止这个，他们是先见，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人，能够说出一些将要发生的事， 事情就发生了，那这就给了他权力成为那个时代的道的解释者。因为神借着那个人自己讲出了那个时代的道并做出解释，那是他到地上来的目的。先知来到地上时他总是一个迹象，那在我们深入讲的时候，那你们要注意看看是不是这样。神总是差他的先知来，当你看到一个先知出现了，那留意，那现在有一位要来，我们正仰望他，那你知道，当你看见这个，你要记住肯定要发生什么事了。这是他的认证书，然后神借着那人解释他的道。民数记12章6节说到了这一点，那记住整本的圣经都是先知写的。为什么？当他们被印证后，神的道临到了他们，像亚撒尔这样的先知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被删除在外，还有许多的先知都没继续下去，但神有一个方法来眺望他的道，因为这是真理。神必须借着某样的东西来审判世界，天主教徒他们说神要借着教会来审判世界，那如果那是对的，那么是哪一个教会？如果你说是天主教会，哪一个天主教会？罗马的还是希腊的还是别的？行，他们全都四分五裂了。神啊要借，有人说啊，神就要借着浸信会的教会来审判这世界，那么卫理公会又怎么样？行，那神不可能那么做的，那有太多的混乱了，人们都不知所措了。但神在圣经里说，如果你要知道他要借着什么来审判世人，他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他是道，所以圣经是被印证的道，神要借着他来审判世界。这审判的方式就是圣经，所以不管任何的信条或宗派说什么，你只要持守住那圣经，因为他是基督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一点。那注意，圣经是借着先知写的，我们看到他说是古时的人被圣灵感动写的圣经。希伯来书第一章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。行，因为他是先知一切所说之道的彰显，他是道的一切的丰盛，道一切的道都在他里头。他是以马内利，神在肉身显现，神以圣灵的样式降下来，好像鸽子的两个翅膀落下来，去到了身上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住在他里面。那英皇钦定本这里说，我喜悦住在他里面，那这没有什么不同，我喜悦住在他里面，或他是那个我喜悦住在里面的人。行，那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就是神住在人里面，天与地合在了一起，神与人联合了。直到那时，那是地上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时刻。那注意，先是火柱的迹象，然后是迹象的声音说话，看到吗？火柱声音的迹象在那里准备要说话了，这迹象只是表明那声音就要说话了，明白这个意思了吗？这迹象表明神的声音就要说话了。当神显出一个迹象时，那正是他在末后的日子里，你四维看看今天人们的道德败坏，那是神的迹象。你看到现在人们已经变成了这个的样子，那他们将来更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他说他们会越来越恶，他们正在这么做。瞧，那种道德败坏的迹象，是的，有各种各样的迹象，那天上的迹象，可怕的迹象，飞碟等等，五角大楼观察到了他们，却不知道是什么。各种各样的迹象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，邦国有困苦，所有这些的事，多处有地震，男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加增，他说到的所有这些事，巨大的动乱。在末后这个老李家的时代，基督怎样被他的教会赶了出去，他们说我们有了。行，所有这些事都是神所说的迹象。那么这怎么显明出来呢？神差某个人来，差某件事来印证那个，拿起神在这个时代要说的经文来彰显他，那么那就是他的认证书了。行，就是那迹象，那迹象一临到那里，那火柱就是那迹象，那声音就要说话了。我们看到了末了的迹象，对不对？末了的迹象，多少人相信这一点？刷们，接着这声音就要说话了，这声音就要说话了，因为我们看见了那迹象， 火柱在那里，就表明那声音要说话了。那还有，那必须是符合圣经的迹象，必须是应许给那个时代到的圣经的印证。那每一次神的次序是多么的完美。那听着，让我们在这里回头看一下，那得出一个小的想法来。那在圣经还没有成书的旧约里，那时只是各种的书卷等等还没有放在一起，就像以赛亚写的书、其他某某先知写的书一样。那如果有人带着他做的梦上来，那或者是先知，那首先他们就把那个人带到殿里的乌灵和土明的面前。这里的传道人里面底下的许多弟兄都知道乌灵土明是什么，这是亚伦的胸牌，人把它挂在殿的柱子上。那现在注意，当那个人开始说话，那无论他说什么，如果不是真的，那光就不会动，毫无动静。但他所说的若是真的，那个像彩虹一样的混合的光就开始闪烁，那东西就叫做乌灵土明。那弟兄们知道这点吗？肯定的，是的，那是乌灵土明。这是什么？是迹象。不管它听起来怎么样，这迹象必须带着声音而来。阿们。行，迹象先来，然后才是声音。那必须是这样，否则那声音就辨认不出来。没错，不管那声音说什么，听起来多真实，如果乌灵土明没有宣告它，那么它就是错的。今天任何一种的迹象显出来，那我知道神能行没有记在圣经里的事，但对我来说，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刻，需要我们非常的谨慎。今天的乌灵土明就是神的圣经，它显明了今天当发生的事是什么。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建更大的组织，我们必须加入到基督教协进会里，那是联合的迹象吗？对我来说，那是敌基督的迹象。这的确是圣经所讲到的事儿。没错，它不是合乎圣经的迹象，而是反面的迹象。那信徒们知道这种东西会走向哪里？乌灵土明是神的道，神所说的话必定会在末后的日子里发生，这绝对是那必须闪烁的东西，那是个错误的迹象。你说瞧，我有哲学博士、法学博士，我成了某某人，我是某某博士，那不是圣经的迹象。不是的，瞧，我是某某教会的头，我是地区主管，我是主教，我是，我不在乎你是什么，唯有一个迹象是我们在等候的，那就是被印证的神的话语，因为那是主如此说，那是迹象的声音。首先是神的道，当乌灵土明说话时，他们说那是对的，但那些光闪烁时就有一个迹象在那里，那声音也是真实的。对，今天人们是如何借着他们的传统废了神的道。在马可福音16章，耶稣基督复活后，在给他教会的最后的使命中，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如果这个没有在你生命的乌灵土明中闪烁出来，一定是有问题了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那些拥有最高等教育的聪明人否认这点。主既然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他就会大大的在神的乌灵土明上闪烁出来。神的道本身绝对是真实的，所以乌灵土明必须随着那迹象而闪烁。如果迹象一直，我不在乎他做什么，如果他所做的与道不符，那么就一定有问题。我不在乎他做什么，一定是出了问题，必须要与真理相符合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岂不是说过吗？幕后这两个灵是如此的接近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都会被迷惑了。他戴上这思考的帽子，披上身全副的军装。那再听一会儿，注意，我们必须完全符合他吩咐去做的那种方式，就是神吩咐去做的方式，那就是我们必须去做的方式。耶稣说过要发生的事，那事就必定要发生。如果他说这些的迹象，人们就说那只是给那些使徒的，到普天下去传给凡受造的听，对不对？他在哪里说只是给那些使徒的？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， 这些的迹象就必随着在普天下给凡受造的。一个说那只是过去的，他是在试图越过这一点，那不是先知，这是宗派的先知，但不是从神差来的先知，他可能反射了某个宗派或某种的理论、某个学校、某种的规条，但我要谈的是神和他的道，圣经的乌灵图明，圣经的迹象和那些迹象背后圣经的声音。先知约拿是一个迹象，他的迹象就是那鲸鱼把他吐在岸上，那是一个迹象，那些人是异教徒，靠捕鱼为生，他们看见那条鲸鱼的神海神游起来，带来了先知并把他吐到岸上，发出了信息，他就走下岸来，这就是那个迹象。那这声音是要么悔改要么灭亡，在神彻底毁灭那个国家把他沉入海底之前，他差来了带着他的道的先知，他赐下一个迹象，一个超级的迹象。记住那个迹象甚至延续到今天，耶稣提到过这事，他说先知约拿怎样在大鱼的腹中三天三夜，人则也要这样。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他们会看到的就是复活的迹象。如果我们曾处在过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那就是现在了。耶稣说的必定要这样，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来的日子要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就处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他们将看到复活基督的迹象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耶稣这么说过，没错，约拿他出现了，他是个先知，主差了他来，他试图要越过来，像摩西一样，你无法越过这重要的问题。许多人想拍拍你的后背说到我们的组织来，到我们的组织来，没有任何的组织，神是你唯一要来到的地方，到我们这里来。他越过了，他出发去了，他是先把他放在鲸鱼里，又把他送了回去，他到了那儿，那就是迹象，那迹象的声音是要么悔改要么灭亡，他们听从了他的声音，因为他们相信了迹象，他们没有灭亡，那是唯一的路，因为他们相信了迹象并听从了那声音。这是今天众教会成员不会受到审判的唯一的路，就是相信着迹象并听从神的声音。这声音是要么悔改要么灭亡。先知挪亚在神毁灭上古的世界之前，挪亚是神的先知，先知是一个迹象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审判近在眼前了。挪亚给他们造了方舟，那是他显出来的迹象，要传讲福音，神的声音说了话，世界就被毁灭了。约翰一位四百年没有先知之后出现的先知，这是以色列没有先知的时期最长的一个时期。神做了什么呢？为什么神四百年随他们去呢？他要使这个先知在百姓中如此的突出，以致他们可以知道并留意这个人所说的话。圣经预言他要来，在马拉基书三章说，看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。那他们四百年都没有先知了，现在先知约翰登场了，他的出现是一个迹象，做什么的迹象？表明弥赛亚的到来近在眼前了，他在吸引以色列人的注意。你知道吗？经上应许说的幕后的迹象还要再来，没错，他要再次召集百姓，吸引他们的注意，让他们的心转回到起初父亲的心上，把所有的这些的信条等等的东西统统除掉，回到圣经所说的话上，回到父亲们的信心上，印证神应许要做的事。那注意，四百年后他的出现是一个迹象，表明弥赛亚近在眼前了。他们有接受他吗？他不相信他，他们肯定不相信的，他们不相与那事有任何的关系，因为他讲的道是相反的，他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。然而他是一个迹象，因为百姓知道他是先知，他们知道某件事就要应验了。行，每次事情发生前 那我跳过了两三页纸，那刚才讲的几位不同的先知，那就是要给你们看到这一点。那你知道事情发生之前，神就临到先知印证他的道，先知的到来是一个迹象，那约翰是一个迹象，因为他是先知，表明弥赛亚近在眼前了。那我们发现约翰是耶稣到来的那个迹象。那我们知道当神说话说出这些事时，事情就必须要成就，你相信这点吗？那约翰是做预备的迹象，他是一个做预备的迹象，你相信他是一个做预备的迹象吗？那么如果他来是做预备的迹象，那他再次来也是做预备的迹象。那注意他的信息，他的天性完全与高他的那个灵一样，就像以利亚一样。耶稣说过，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耶稣说他已经来了，你们就任意待他。瞧，人子也要这样交在他们的手里，因为所有的经文都必须应验。那注意看约翰，看看约翰做了什么。约翰是一个很突出的人，没有任何的出处。以利亚也是这样，他们两个人都热爱旷野。那记住，他们两个人都谴责涂脂抹粉的女人，不道德的女人，他们的天性是一样的。以利亚怎么样，约翰也怎样，他们两人所走过的路有点一样，但约翰是那位宣告和介绍弥赛亚的人。那注意，他介绍了弥赛亚，他谴责不道德的女人。看看今天我们今天那些成为教会先知的人是怎么样的，他们自称是属神的，这些摩登的雅哈的先知，他们无论去哪里都是由他们的涂脂抹粉、剪短发、穿短裤的耶洗别带领他们的，他们还自称是圣经博士等等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？他们是雅哈的先知，是的，他们所拥有的信条教义，他们害怕放弃的，害怕会被赶出他们的宗派或组织等等。让我告诉你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，神总是兴起什么来谴责那种东西。他在亚哈的日子里面这么做，在约翰的日子里这么做，他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里又要这么做，他必定会这么做的。现在正是神应许我们这个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要看见，这时我们要看见马拉基书第四章应验，完全与主所说的一样，是审判要临到的一个迹象，烧着的火要毁灭所有不信，义人要踏着恶人的灰尘走出来。这已经应许了，已经预言了，那是主如此说，他必定成就。当这个人出现时，神的声音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启示出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道，那的确是他能成就的唯一的一件事。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。是的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他也说，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，那是人子要被启示出来。经文预言人子要被启示出来，他将是什么样的启示呢？他将启示说，基督在1900年前被钉十字架之后仍然活着，已经从死里复活并活在我们中间。他要被启示出来，因为他们在所罗马所行的事必须完完全全再次重演。你可以随其意解释的，就是这样，事实是他自己做的解释，倒无需任何的解释。在他自己行出来后，就在这时代的应许中启示了基督，那的确是将要出现的事。保罗他有一个迹象的声音，那我们来看看的。你相信保罗是一个先知吗？那肯定是的。那注意，保罗出现了，他看见了一个迹象，他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迹象呢？一个火柱。那他作为一个犹太人，就上路去大马士革，那是耶稣已经受死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了。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一个大光把他击倒，那他喊着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是耶稣。他告诉保罗，他要被召成为一个蒙拣选的器皿。 一个蒙拣选的器皿。那注意，保罗拥有其他人没有拥有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他拥有神话与充充足足的启示，因为是保罗认出了新约的耶稣，就是旧约的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！那我可以在这里说一点什么东西？他得到了那个启示，他写了下来，启示了他，因为神允许那点添加到圣经里。这道只是借着圣经，借着先知来，所以神启示给保罗后，他就写下了那些神所漠视的书信，神就把他们放在了圣经里。哦，启示了耶稣，就是旧约的基督，因为保罗遇见了他，他不明白的火柱是怎么样的，那就是那位引导他的百姓出埃及的，他就是那位历代以来与希伯来人在一起的。那现在这就是他，他看见了他，他说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他说我是耶稣。他明白这是一位曾经带领他的百姓，他知道他是摩西曾经遇见的那一位，是我是，一直是，现在是的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被彰显在肉身中，这是他的启示，他所得到的超过任何其他的人。那他所得的启示甚大，以至于恐怕他过一次高，超过了所赐给他的充足的启示。哦天哪，他做了什么呢？他当时所得的启示也是给今天的预言，那是所发出的声音，写在了圣经上，要再次在今天被印证出来。哈利路亚，这声音再一次印证了他所写的话，因为他是神的先知，启示这迹象正说到了一些事。现在我们注意到耶稣出现在地上时，那注意这是所预言的道，他有一个要应验预言的事工，你信这点吗？肯定的。那注意，他有一个事工要被应验，就是经上指他所写的话，正如那天晚上所传讲的，主对哥罗巴他们说：哦，无知的人呢，对神的道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岂不知基督当这样受害吗？众先知岂不都说到他要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吗？他来是要应验这一切的事，他来医治病人好叫他可以应验，他这样做好叫他可以应验，他所行的一切事都是为了应验经文，因为他必须是那经文的声音。但在应验的经文之前，他带着医治的施工出去医治病人，每个人都想要看着迹象，肯定的，他们相信医治，但那个声音改变了这一切。有一天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这点他们就受不了了，你是一个人却使自己成为神，只要是那神迹，那他们就信。但当他们听到迹象后面的声音，一个随着的迹象而来的事工时，他们就不明白了，这个时候麻烦就进了。要记住，主拣选了十二个人，他说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他们，他说我拣选了十二个人，其中一个是魔鬼，保罗必须取代那个位置，成为那个蒙拣选的。要注意，当他做的时候，有一天耶稣开始对众人讲道，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里头。医生听了会怎么说呢？那耶稣没有做解释，他不再说任何话，他来只是为了这么多人而来，他来是为那些他预先知道的人。他说若不是我父信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凡父所赐给我的就必明白我，他们就会来，行，他们就会来，他们会明白的，就是父所赐给我的那些的人，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。耶稣来是为了救赎他们。那我们注意到这点，在那伟大的时刻，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你们想象人们会怎么想吗？那个人真是疯了，他要么都变成吃人肉了吗？那说不定他会出去什么地方自杀，叫我们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。瞧，他们永远明白不了这一点。他告诉尼哥底母说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明白，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明白呢？瞧，所以我们发现他不明白，于是会众的人数就逐渐减少。后来他又说，但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又怎么样呢？那后来那七十个传道人，整个协会的人都说，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人子要升到天上，在这里我们跟他一同同吃，与他同睡，与他钓鱼，与他在山上，与他躺卧在旷野，与他在溪水边，当时我们俩都看见了那个摇他的摇篮，跟他母亲说过话，也知道约瑟应该就是他的父亲， 我们都知道这些事，然后就是人子要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。哦，那怎么有可能呢？瞧，但他就是那刀，他们没有看见他就是刀。正如我那天引用的经文，那是最不寻常那处的经文，那是耶稣12岁当五旬节的时候，他父母把他落下来，走了三天的路程没有找到他，就返回来。玛利亚曾坚定的作证说是圣灵荫蔽了他，生了这个孩子。但当他在殿里找到耶稣时，耶稣正在跟那些的教法师们辩论。玛利亚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父亲和我流着泪来找你。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毁了他自己的见证，说约瑟是他的父亲。那如果他是神的母亲，那这一点又怎么说呢？明白？对道总是有纠正的。这个12岁的小男孩，据我们所知，他一天学也没有上过，还只是个孩子，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的这点。但注意，他说的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他也是今天的道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们岂不知道吗？如果他是以约瑟的事为念，那么他就是在做木匠的事，但他是以父以天父的事为念，这就把他们所有的那些的组织，所有的规规条条全都给撕裂了。他把那个撕成了碎片，他们都很稀奇，一个小男孩竟然知道这些的事，那是神借着他说话，因为他是给那个时代的道。那注意，这点是何等的完美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们发现他的启示是一样，耶稣开始医治病人，当他这样做时一切都很顺利。但当他开始，当这声音开始发出来时，他说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瞧，我们会众就开始走开了。哦，那家伙，我们不要再听他的，那家伙疯了。他们忘了他所行的一切的事儿，那些的彰显，他们没有去读圣经来明白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。肯定的，他是个古怪的人，神是那样行事的，他们说的是古怪的事儿。为什么米盖亚不会在约沙法等人面前同意以色列的那些的先知呢？瞧，为什么不会呢？因为他拥有主的道，他必须说，他说，我只说神所说的话。他们也拿圣经的权柄来显明他们是对的，那不是全部的圣经。耶稣说，经上还记着说，瞧，他们就是不明白。那注意，我们要结束了，那我们已经迟了，是的，对不起，那我讲的太长了，那我现在得快点了，要做祷告的队列。我想在这里再说几句，注意，先知来了，当他来时就显了一个迹象，然后从那个迹象中就有一个声音出来说话，一个声音说话，是一个必须与圣经相符合的圣经的声音，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道，它一直都是那样，它也将永远是那样，因为神不能改变。那注意，耶稣起初的事工，他们每个人都要到他们的教会去。哦，他是个大人物，肯定的，他去了所有的会堂，读了经书，坐下来，每个人都说，哦，年轻的拉比。但有一天他开始以另一种的方式对他们讲道，那迹象的声音开始说话了。当这迹象的声音开始说话时，就没有人要他了。其中一个说，哦，这个人疯了，他是个食人族的，想要叫我们也变成食人族的。瞧，他从未解释这点，随他们去。接着发生的是，我们发现那70个人，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传道人的协会，他们过来说，哦，这个人怎么能够升到天上去呢？他是谁啊？瞧，他要是自己与神同等，这话太难懂了。他们就离开他走了，然后他转过来对门徒说，你们要去吗？瞧，他们不能去，他们已经看见了一些的东西，他们认得经文，也知道这就是了，他们无法解释他所讲的话，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信。他们从未问什么，这点从未影响过他们，他们信，因为那是经文的印证。你相信这点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唯有你有永生之道。他们看见了他，他们知道他是谁，知道那就是他要做的事，不管怎么样无法解释，瞧，他们是创世之前预定得永生的人。当那光照射出来时，他们就知道了，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摇动。看上去法利赛人好像已经从各方面把他缠住了，但这并不影响那些的门徒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还是继续往前，因为他们相信。然后他的声音就说话了。那我可以说说这点，他的声音将要说话，有一天一个迹象将临到，要成就什么事呢？老李家的迹象必须与过去的一样， 幕后必有一个声音对我们说话。那记住，老底家的迹象，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过去曾被教会赶出去，那么发现在老底家的时代他又被教会赶得出去。瞧这声音，若人要合作，若人让我进来，我要来与他同坐席，我要与他，他们要与我一同坐席，我要来，我要在他们里面。他站在这个教会时代主流的外面敲门，想要进来。若有人开门与我合作一下，我就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，我自己要向他们显现。若是我能进去，像那天晚上我去伊马忤斯的路上，在伊马忤斯只要我能进去，我自己就要向他们显现。那圣经说事情必定是这样，现在事情也是这样的。这是基督一同坐席，向他们启示我自己，我要显明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。当那日子一切都教会化，都变成了所罗马等等，人子必定要显现出来。我会在门外面，但我会敲门，我想要进来。那再说一下，如果你相信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这个真实的彰显，那我没有时间把这点讲透了。但如果你现在能明白，能看见这个真实的彰显，即神显出一个迹象，这迹象带着一个符合圣经的声音，明白了吗？让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啊，现在只要从你来的一句话，一个真实的印证。天父啊，我们认识到我们若被指出做了你的伪证，我们会遭遇何等的结局。我要归从谁的主，我会遭遇什么事呢？如果我被指出做了伪证，或把房子建造在草木或流沙中，我会遭遇什么结局呢？神呢，帮助我们真正的信徒，如果我们要独自而战，就要站在神的道上。主，我们看见了你的迹象，我们看见某事就要发生了，我们知道末了就在这里，我们知道这是给我们的应许。现在愿我们不要没有看见的，来吧主耶稣，你是一样的，今晚你是耶稣，因为你能使某个人来邀请你进来，如果你能进来，那么求你向他们显现。今晚求你应允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那有点迟了朋友们，那我再讲十到十五分钟左右，那我们必须，那我要叫祷告队列，我没有看表。那我在瑞士得到一块手表，是人送给我的，那上了发条之后能当闹钟用，但那闹钟呢，这次我没有带在身上，我忘了带。那有时候我会搞乱，我讲的太长了，就请原谅。那也许明晚我会讲短一点。那导卡是什么号码？是多少号？他发的是什么号的导卡？1号到100号。上次我们叫到哪个号？有人记得吗？一号，从一号开始，到50号或25号或其他什么？50号后面。那么让我们今晚从75号叫起。我们叫过了1、25和50号，现在让我们从75号叫起。1、75号，谁有这个号码的祷告卡请举手。祷告卡1、75号请举手。那看看你们自己的卡，那你说没有人吗？那么从其他地方开始。哦，对不起，好的，1、75号，好的，那到这里来女士，到这里来。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，那让这五个站着。1、2、3、4，啊，我们少了一个人。1、2、3、4，那这里是五，好的，好的。那80到85，那请站起来。80到85号，那记住你们每个打卡的人都会被叫到的，请不要担心，那不要紧。80到85，好的。85到90，1、2、3、4、5，85到90，85、86、87。88、89、90，90到100，那让他们站起来，那到这边来。洛伊弟兄帮我数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都来了。等一下，那不，那你看你们这里有些人没有祷告卡的，那你生病了，你需要神医治的大能，需要神医治的福分。如果是这样请举手，说我要神医治我。好的，如果你愿意请到那里去，那洛伊弟兄如果可以帮帮他们，那快点，因为我们很迟了。 那如果可以下去帮他们，那快点。啊，是的，他想用西班牙语说说这个。是的，他那样说了，那乔现在有人过来，也许他本来不会来。乔在海外你会感到惊讶，那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在非洲，那我一次就可能有15个翻译员，站在大约20万人面前，我可能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他就一直传下去，一条线一直传下去，那每一个部落都有，然后你要返回去，你得想想你刚才说了什么，那真是很不一样。那当我看见3万个纯粹的土著人把他们的心交给了基督耶稣，在地上砸碎他们的偶像，好像一场尘暴一样。这里好的，是不是底下少了水或什么？是的，那确认一下，很好，弟兄。那我说，你们认识 Espinosa 弟兄们？那他不在这里，有人认识 Espinosa 弟兄们？那当时在墨西哥城，那个小婴孩从死里复活时，就是他跟我在一起的。那我想知道，那当然你们都听说过这个故事，那些事写在商人会的声音杂志里。那我当时只是，我想什么时候再去那里。哦，他们都是这么谦卑的人，也是真正的相信他们。那乔那边的教会总是许诺一些事他从未兑现过，但在这里，在圣经的应许中，我们已经得到的，这是给我们的，我们看见了，可是这应许实现了。好的，那现在请你们每个人都集中注意力，那至少10分钟。那可能我叫太多人了，那我不知道，那我可能做错了。好的，那他们有点转到那边去了。好了，就让他们走到队伍的后面，就让他们那样排好。那让我们过一会儿就开始祷告队列。那给他们一个座位，让他们可以坐在那儿，各位弟兄。那或其他的呢？我想，那有些人正在观看。那有一件事儿你不能做，你不能够打扰。那圣灵很容易受惊动，多少人知道这点？像你这个时候必须顺从。多少人曾在聚会中看见一些东西从这人身上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，那你们肯定见过的。当恶鬼被赶出去时，那你看见他们失常了，发疯了，座椅在会堂里到处飞，有些人是瘫痪的，让人给抬出会堂，那仍然是瘫痪的。那有些当场就死了，死在他站的位置上，就在我们面前倒下死了。瞧，我们不是在玩教会，这是圣灵，只要相信。有一次有个人站在那里想要对我施催眠术，是在加拿大，从底特律过去的那座城叫什么来着？啊，不是底特律的对面，啊，温索尔，这里，他从那里来的，他们叫他去给部队的人施催眠术，那你知道，他们好像狗叫一样，或做类似的事儿。那家伙坐在那儿，我一直感到有个奇怪的人，那我就注意他，圣灵说叫出他了，说是魔鬼的儿子，为什么魔鬼把那个放在你心里，让你来这里呢？因为你那么做，他们要把你从这里抬出去，结果他到现在还是瘫痪的，那是大约12年前的事了，人把他抬了出去，是的，神仍然是神。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它从不改变。只要我们能相信，这是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用信心。那你们朝这边看，要相信。那如果今晚圣灵愿意，那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但如果他愿意来，那我们今天在盼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迹象呢？是基督的复活，才证明耶稣就活在我们中间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今天在全世界我们岂不是已经有了所罗马的迹象吗？对不对？今天在全世界岂不是有了挪亚的迹象吗？对不对？岂不是有那些其他的迹象吗？那主说在那个时候将要发生什么事呢？人子要在那个日子里被显现出来，对不对？显现是什么意思？被人知道，任何事被人知道就是显现，人子在那个日子要被人知道。瞧，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知道，永远是一样的，那岂不会做同样的事来显现着自己吗？多少人相信这点？好的，那你有你，那现在底下那些准备好了吗？那朋友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给每个人都祷告，能让你们大家都很认真的注意，存敬畏的心祷告相信。那特别是当一些的事发生时，那从你身上离开了，瞧，每个人不要都跳起来。那大概2个月前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在我的教会里发生了一件事，撒旦那干了一件事，想要吸引人的注意。那里有个名叫魏的英国人，他住在那里，如果有他的地址我可以写给你。 他从海外那借来聚会的磁带。那这人非常的抵触我所说的话。我低头看，看到他身上有很恐怖的脸。我曾与他有过私人的会面，我对他说：“魏先生，那你有心脏病？”那对这一点他也很抵触。我说：“那么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目的呢？”那大约过了一个月后，他去看医生。那医生说：“你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。”那所以那天早上他来聚会，那会中说了一些的事儿。那你知道他是很急性子的英国人，他很抵触我说的。他的妻子一个很好的挪威妇女，是个护士，就坐在他身边。那我说了一切的事儿，他马上就很抵触。那你知道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那他正站起来，人们都在唱歌。当他那么做时，他的头向后仰，两眼就翻白转到了后面，他的脸变成了暗红色，像那边那张的桌子一样。他倒在地上死了。他聚会继续进行，人们在喊叫。我说：“都坐下，你们是受过训练的，小的该怎么做？你们受过训练，小的该怎么做？”于是他妻子蹲下去，压他的心脏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就尖叫起来。我说：“姐妹，请等一等，那等我从讲台上下去，我不知道天父要做什么。”我就下去那里，他身体已经硬了，那他的双目那不是假装的，他的两眼都凸了出来，那我感觉不到他有心跳，就像我摸这个一样。那他说、哦、就尖叫起来，他开始。那我说呢，我们不知道天父要做什么。我说说不定他有一个目的。我说魏弟兄在抵触，他说的轻声对我说，他恨我你所说的话。我说的不该那样。我说天父，求你赦免魏弟兄的错，我呼求他的灵回来。他说伯南汉弟兄，他又活了过来，就站在我们中间。行，那不要，那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是要保持安静，保持安静。那我见过发生太多次了，那整个的教会都被撕碎了。那么你看，你是圣灵担忧了。那如果你要因某些的事赞美神，那很好。那如果每个人都跳起来看着看那，人们起来到处的走动，交头接耳，那就很混乱。那那种样子，甚至耶稣自己也无法医治病人，对不对？当他在地上时，他像那样领他们出城，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。那现在这位女士站在这里，她是个比我年轻的女士，那她看上去很健康强壮，我不认识的。你看，那昨日的教会神所印证的迹象，按手在她身上为她祷告，让她回去，去看她有没有信心得医治。那这就是行事的方式。但她现在应许一些别的事儿，瞧这道给今天的应许，我肯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。那啊，我在这里换一下位置，那听上去像是，我想这个更好一点。那如果是这位女士，我不认识的，但圣灵肯定认识的。那这里的确是一幅圣经的画面，那一幅全景画。如果你去过那里，就知道现在就像那样，那口井还在那里，葡萄藤长到架子上。耶稣看见的妇人，告诉她的问题是什么，她就知道了那是弥赛亚出现那一刻的迹象，对不对？他知道，他知道那点。所以如果他今天还是一样的，应许要显现的自己，那么这一定又是他的迹象。那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，我不是说的是我，我也不是说呢是我这里的弟兄们或底下的某个人，我是说呢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受膏者。瞧，瞧，他受死，好叫他可以使他的事工，借着他认识他道的教会继续下去。那不是说我做啊，和这里的这些弟兄做，或底下的啊某个人做有什么不同？一点也不，我们都是靠恩典得救的罪人，但这是主的应许，他应许要做这事，那就是我现在站在这里的原因，因为主应许了，他说去做，所以那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了。那就是我要你看着我，那就一会儿教导和传讲后，那通常在我的辨别等等的聚会上，最成功的就是那个时候。通常是由经理人讲道，那巴克斯的先生等人会传讲一会儿，那我不用做什么就出来走到台上。我从某个祷告的房间走出来，走到台上，他们已经把祷告的队列排好了，那我只要走进去就行了。那但现在，那你不得不自己跑来跑去。那受感的传道是一种的恩赐，讲的是恩赐，有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牧师传福音的，那这些是在教会里的恩赐。但我们有可能像保罗或其他使徒那样，不只有一个恩赐。那只要有使徒，就一定有先知；只要有先知，就一定有传福音的。传道人为什么说有牧师和传福音的，却说没有先知呢？行，那是在挑你想要的，使得说了圣经没有说的话。 但神自己是得道的解释者，是对是错是神说的。现在如果圣灵向我揭示你做过的一些的事儿，或你是谁，或无论是什么，那我不能，我不知道。只要这就像一个梦一样，你看见了一些东西，那他就倒回去了。那无论我说什么，我看见什么就说什么。瞧，那是一个迹象，瞧，也有一个迹象的声音。这迹象要做那件事，这声音是那迹象所说的话。那么如果那是真的，全部是真的，那我在这里所传讲的这道就一定是真的，因为这是神呼召的一个认证书。那今晚这岂不是借着圣经证明了吗？现在会众全心相信吗？那这点应该能够解决了。那我不认识这个妇人，那我举起了手，这是神的道，这是坐着的一些的传道人，我不认识这个妇人，据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没见过的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我没有办法知道。如果说的对，让会众也知道是这样，那请你举起手来，让他们能看见。那我们也会像叙加的那些人那样吗？那现在看着我姐妹啊，我是指像彼得和约翰那样，当时他们经过那叫美门的地方，瞧，耶稣吸引他们的注意，那他知道他必须上那里去，父差他去到那里，而他并不知道。那妇人出来，他想那一定就是那人，看到吗？然后他跟他交谈，最后发现了他的问题所在，就告诉了他，那就是我现在在做的，我自己要让路，那这样他就能够回答你。那是的，我靠神的恩典可以告诉你们这妇人有什么问题。她的问题是她有肿瘤，那些肿瘤在肠子里，绝对没错。你相信主被医治的病使得痊愈吗？你信吗？那你也在为某个人祷告不是吗？你相信主被医治他的眼睛使得痊愈吗？这是你的小儿子。然后只是说这一件事让你们能够明白。那好的，回去吧，要相信。他起初没有明白，因为他心里一直记挂着那件事。我看见一道光像那样重复了又闪回来，因为他正在为别的事祷告，无论他是什么，那就是的。瞧，瞧，只要你相信，那但愿你能够解释的，那应该是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只要那一个人，就应该是这里的每一个人现在都相信的，对不对？你好吗？那我想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，我们是陌生人，我不知道你的事，你是谁，你从哪里来，或任何关于你的事，但神知道你的事。现在如果主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？那现在要尽量的保持安静。那是的，你得的是高血压，没错，是神经的问题引起你的血压升高，你多次因高血压而累垮了。他是个很好的人，叫不是一个搭顺风车的人，他相信，他真的相信。薛律先生，我为此而非常的感谢神。顺便说一下，因为你是一个这么好的人，你的家人真的都生病了，你丈夫也病了，他也有高血压，还有心脏病，你有一个儿子，他也有心脏病，然后你还有一个你很担心的孩子，那里有些黑暗的东西，这孩子被阴影笼罩着，他是个喝酒的，他是个嗜酒如命的人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是，要相信。那我相信他会好的。那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若能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真理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你不相信是那样的吗？那岂不是真的吗？那岂不是主所说的吗？他做出了应许，所以他若做出了应许，那就解决了。他说你若能信，凡事都有可能。那你以为那些人必须有这个，但他们没有，他们不用站在这台上，只要他们不用，他们根本不用来这里。他正在底下欢喜快乐。你们在听众席上的人怎么样的？你们每个人都全心的相信吗？这位女士坐在这里看着我， 就在那儿，他得了心脏病，穿着棕色的连衣裙，那黑头发戴眼镜的女士，你有心脏病。当你提到那里的那位女士时，有东西淋到了你。没错，那你离我有一段的距离，但你摸到了某样的东西，不是吗？你现在全心相信吗？那如果说的对，请举起手来。好的，那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坐在你身边的那位女士，那边那位举起手的，她得了高血压。如果你全心的相信，那病也会离开她。如果说的对，请举手。好的，那告诉我，他们摸到了什么？他们摸到了什么？你相信神会医治心脏病吗？坐在那里正在祷告的那位，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他会的。他已经做了，只要你能信。首先，你必须相信，你必须信，你有义务去相信，因为那是神能医治的唯一的方法。你全心相信吗？这位穿着暗色连衣裙坐在这里的女士，她的脖子有毛病，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？女士，行，那你不用来这讲台上面。行，那你看那光一离开她又回来了。一位女士在哭，就坐在她的后面，坐在她后面的一位女士在哭泣，那什么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她。如果说的对，在她后面的女士请举起手。那没错，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她。那她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主要医治你的胃病，使你痊愈。你相信他会做吗？哎们，行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。那人坐在那里看着我，很好奇，他有风湿病，他坐在那边的最后一个位置。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风湿，使你痊愈吗？如果你信，神必使你痊愈，医治你。只要你相信，你没有看到他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？你不能全心的相信这一点吗？要是我不对你说什么，会怎么样？那你知道我晓得你的毛病是什么？要是我不对你说什么，只是让你走过去，那会怎么样？你会全心的相信吗？我相信你站在那里时就得了医治了，所以只要回去全心的相信。你相信神会医治你，也会医治你的爸爸，使你们俩都好了吗？他有心脏病，你认为他会出院吗？你信吗？瞧，你只要相信，那是你能做的一切。瞧，你没有看见的是主吗？你好，女士，看着我一下。你身体很虚弱，没错。你母亲也病了，有什么？嗯哼，她有心脏病。你相信神必医治你母亲的心脏病吗？顺便说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丈夫的胃病也得了医治。等一等，你女儿的喉咙有毛病，你相信主也会医治的病吗？是的。你的孙子有眩晕症，好像昏迷症，还是个小孩子，你相信他也会得医治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去吧，要相信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你准备好相信他吗？那么那圣灵降临时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站起来赞美主。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来相信他。我宣告圣灵就在这里，圣经应验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愿每个人现在起来赞美主，你们必得医治。